第65集，
王佳瑶站在师部的休息室里愣了半天，说：师长，军统派了这么多人去都没能接近他，只怕我也一样啊。
你不一样，军统派人那是去杀的，你是去替我见的。
那万一落到日军手里呢？我们师的整个布防都在我脑子里啊。
你想的太多了啊，你都想到怎么去投敌了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您的参谋长，我不可擅离中军，更不便深入到敌后啊。
说穿了，你还是害怕是吧？可我就是要知道，在我身边还有几个左家骑。
王佳瑶第二天来向我告辞的时候，就像是去赴死一般，一脸的慷慨与悲壮。王佳瑶从包里掏出一封信：
你不用这个样子，我了解老左，我保证你会活着回来。
万一我回不来，就请师长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。
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换别人去吧。
师长，军令如山，您不能朝令夕改。
说完，他抬手朝我敬了个军礼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。
其实，左家骥在南京的公馆就是当年我被软禁的那栋宅院。他在门口加了道明岗，又在巷子里布了两个暗哨。
汪家瑶先去拜会了这位韦次长的副官，再由副官亲自驾车把他载进了这座宅院。
大白天的，左家骥坐在窗帘低垂的书房里看着他，并没有起身相迎，而是笑呵呵地说：
老弟，你不会也是来要我命的吗？
汪家瑶笑了笑，张开双臂，把身体转向站在一旁的两位保镖。刚进院子时，他已经被搜过一次身，现在当着左家骥的面又被搜了一次。直到左家骥挥手让保镖都退下后，汪家瑶才说：
我是受命而来，希望左长官迷途知返。
左家骥竟然抽上烟斗了，慢条斯理地填满烟丝，点上火后吐出一个烟圈说：
孙宝坤啊，他就是傻瓜，我看你也一样。他这是让你来送死的呀。
孙长官曾经也是你的长官。
还是孙长官吗？啊，小家伙这官当的，从一个军团总指挥做到军长，再做到如今的这个师长，哼，我看他比张汉卿还不如。他把他老子的那点基业都败光了不说，还把他们孙家的脸也丢尽，大势所趋呀，孙长官是顺势而为。左长官，你曾经是北伐的英雄，也曾经为这个国家的统一流过血拼过命啊。
你不用提醒我，这些事儿我比你们清楚。中原大战时我就是一军之长，哼，为了你说的国家统一，我把一个军都打没了，打到自己成为了光杆司令。是你的长官收留的我，继续让我披着那身军服。我还做过你们政府的牢，就在离这里不远的江东门外，要不是日本人打进来，我这会儿说不定还在牢里呢。
汪家瑶一时无语。左家骥靠近椅子里，无声的一咧嘴说：
长话短说吧，他到底让你来干什么？
孙长官就一句话，他要知道左长官为什么非走这条路不可。
那得去问问他自己啊，问问孙家的这两位孙长官呐。
原来当初在日军攻打秀州城时，左家骥的家眷被截留在了城中，这一大家子的人后来因为他而遭到了 关押，两位孙长官的家眷也都没来得及撤离，都留在了城里，可他们两个没成为战俘。左家吉啪的把烟斗往烟缸里搁，本来静谧的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只剩下挂钟的秒针在墙头滴滴答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重新拿起烟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后，站起身走到汪家瑶跟前说：老弟，你还年轻，你还没尝过被人过河拆桥的滋味，这不是非得上贼船的理由啊，你在教训我啊？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，你回去就把这句话带给你们孙长官吧。是。左长官还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孙长官呢？那你再告诉他，只有确保自己还站着，才能看清楚最终倒下的是哪一个。汪家瑶回来复命当晚，就建议把他这次南京之行行程报告派人前往重庆面见戴笠。我瞪着他说：你是不是去南京去傻了呀？啊，你让我派人去向戴笠汇报？师长。汪家瑶赶紧起立，一脸的诚惶诚恐，却欲言又止。可就算他不说，我也应该明白，如今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师长，随便几句风言风语就能吹得我找不着北。我示意他重新坐下后，他才坦言这趟南京之行他避不开汪伪特工总部的耳目，同样也逃不过军统的眼睛。汪家瑶又叫了声师长说：委屈是为了求全呢，我们在前方拼命，这瓜田李下的，一不小心背后就会挨了人家的刀子呀。一事不烦二主，那就委屈你再飞趟重庆吧。
是。
你是我的参谋长啊，你礼多那就是见外。汪家瑶又说了声是，再次坐下后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。那天夜里我忽然惊醒，觉得自己真的是笨得像头驴啊。汪家瑶只不过是在打着我的幌子去重庆，他骑着我这头驴准备再找他的下一匹马。我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，这就是人心呢。在漆黑的夜里，我清醒地认识到，我现在只不过是风中的一根稻草，我再也不是那座可以成就一个年轻人理想与抱负的靠山了。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那天，韩冶嫔照常在教堂里做完晨祷，上楼去看望亚历士神父。已经连续很多日子，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去神父那间生着壁炉的卧房里，坐在他的床前再祷告上一回。可是这一天他并没有祈求上帝，而是喃喃不绝地说了很多话。他告诉垂死的神父，日军的作战部队两天前就已经切断了乌油江上的航道，继而又派兵封锁了整座秀州城，在城里的每条主干道路上设卡，禁止任何人通行，以便他们日夜不分的大肆搜捕。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无数的侨民像牲口那样赶上卡车，分批分地分时拉到城外，然后再逐一查封他们名下的产业。韩冶嫔不由得抓起神父那只鬼爪般的手俯身亲吻说：
亲爱的神父，上帝又要考验我们了。
亚历士神父在很多时候已经神志不清，时刻都在他的天国门口徘徊，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用英语不断地吟诵圣经里的那句：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这时他的助手敲门进来，身后跟着一名年轻的日本军官，还有他全副武装的士兵。韩冶嫔就像触了电，一下站起来。日本军官面无表情地上下打量着他，忽然伸出戴着手套的手
用生涩的汉语说：“你，郑介。”“
嗯。”